现在要读的经文是罗马书第一章，罗马书第一章第十六节到三十二节。罗马书第一章第一节，十六节到三十二节。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以信以至以信，如经上所记，一人必因信得生。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这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修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被修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所以神任凭他们乘着心里的情意行污秽的事，以致披子玷入自己的身体。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奉内造物的主。主乃是可称颂的，这道荣远。阿们。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烈性的用处，男人也是如此，去了女人顺性的用处，欲火攻心，披子贪恋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着妄为当得的报应。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装满了各样不义、邪恶、贪婪、恶妒，满心是嫉妒、凶杀、争竞、诡诈、妒恨，又是财魁的、背后说人的、冤恨神的、污蔑人的、枉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被诱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他们虽然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这是神的话。
让麦斯里做一个开始的祷告，好不好？亲爱的天父，我们求主您能够帮助我们今天来明白神自己的话语，因为明白神的话语，我们的心能够存感恩，因为你已经将您自己的爱子耶稣白白的赐给我们，叫我们因着耶稣他的死，我们的罪能够得赦免，能够免去那将来要来的愤怒。 我们求主您能够带领我们，鉴察我们的心，也帮助我们正确的来回应你这位神。我们这样子的祷告仰望是奉主耶稣得胜的名求，阿们。那亲爱的弟兄姐妹还有朋友们，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哈，你们可以就是自己思考一下，你认为人类面对的最大的一个灾难是什么灾难呢？那或许对有些人来说是天灾所带来的这个破坏，那可能是人类面对的一个最大的这个灾难，或者是战争的无情带来的摧残，或者甚至是病菌所带来的这个破坏。但我想告诉大家，从今天所要看的这段经文，我们知道人类面对最大的一个威胁，最大的一个灾难，就是从上帝那里来的，上帝他自己的愤怒。那使徒保罗在他的书信里头告诉我们，所有的人类其实都活在上帝的愤怒里面。正如他在十八节他这样子告诉我们，上帝的烈怒从天上降下，要惩罚一切心中无神、行为不义跟压制真理的人。上帝的烈怒为何会降下呢？在这里我们看见一切心中没有上帝、一切行为不义在压制真理的这些人，人类必须面对上帝的烈怒。正如保罗这样子告诉我们，不是因为不认识上帝，其实若人类因不认识上帝而需要面对上帝的惩罚，那我们说这个上帝是不公平，对不对啊？可是你需要说，上帝的烈怒是降在谁的身上呢？那些压制真理的人。也就是说，上帝这个惩罚，上帝要带来的这个烈怒，对人类的这个烈怒，原因不是因为人类不认识他，而是虽然认识上帝，但却把他当作是视若无睹。面对上帝惩罚的人是那些知道真理，但是有关上帝的真理却压抑着这些真理的人。那保罗其实在接下来几节里头让我们看见，上帝其实通过他所造的能够让人认识这位神他永恒的这个能力跟他的神性。正如在罗马书一章的19-20节他这样子告诉我们，他是有关上帝的这个事情可以让人类知道都已经显而易见，所以人类不是不知道哈，人类是知道的，因为上帝已经向人类显明了，这个知识是从上帝而来。那怎么样来呢？自从创造天地以来，上帝永恒的大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然肉眼看不见，人的肉眼看不见上帝永恒的大能和他的神性，但是能够透过那受造之物，我们周遭的受造之物可以领悟，因而人类毫无借口推说不知道。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上帝所向人类显明他的这个烈怒，这些人类其实是认识上帝。怎么样认识呢？从他所造的。那十九节里头所说的这个上帝的事情，就是在20节所说的这个上帝永恒的大能和这个神性。有关这个上帝永恒的大能和他的神性，上帝已经向人来显明了，就是20节里头我们刚才看见的，透过那受造之物，受造之物。所以弟兄姐妹还有朋友，其实人是能够透过这个所创造的这个东西哈，知道说这个宇宙一切必有一个创造者，而且这个创造者与我们不同，而且远超于我们。我想让大家想一想哈，无论是我们用这个最先进的这个望远镜哈，去观看这个宇宙的星宿，看看这个宇宙的浩大，或者是用这个显微镜哈，来观看那个肉眼看不到这个微生物，无论是从最微小到最庞大的物体， 我们都要惊叹有创造这一切的这个主宰。亦或者我们若有机会到有山的这个国家玩哈，当然新加坡找不到山，只能够找到这个五级之马小丘啊。或我们若有机会到有山的这个国家去玩，肯定要去看那延绵不断的这个山脉，就知道说人是多么的渺小，这个山脉是多么的壮大，惊叹那位创造这山脉的这位上帝。又或者我们可以看看自己的身体哈，这个身体的构造，从人的这个细胞里头的基因来看哈，或者到身体的不同部位的这个运作，就是他们的功能，当今的这个科学家医学科还没有无法完全的透视。人越认识这个身体各个部位的这个微妙，就肯定要越来赞叹这位创造着身体的这位主宰。所以没看见说我们是能够从这些所观察的一切，我们周遭是周围所观察的一切，知道说呢，创造这一切的其实与我们不同，他的神性与我们的人性不同，他的智慧他的能力远远的超越我们，因为他是那创造这一切这位主宰。所以保罗能够说，因为有这样子的一个悟性哈，因为我们能够观看，能够明白，能够思想，有这样子的一个悟性，所有的人就完全没有借口说不知道有这样子的一个主宰存在。但是我们在罗马书的第一章里头马上就看见哈，人没有因为这样子的一个领悟将这个荣耀归给创造这一切的这位主宰而感谢他，人类没有这样子做。我们是怎么知道的呢？我们从二十三节里头就看见哈，二十三节我们看见人就用什么呢？人用那被造的物来取代这个创造者哈，他以必朽的人、飞禽走兽还有爬虫的形象来取代那永恒上帝的荣耀。人因为没有荣耀将荣耀归给这位上帝，人因为压制了这个真理哈，有关上帝的这个真理，有关上帝的事情，因此人的思想变得荒谬无用，人无知的心也变得昏暗不明。结果就像二十三节里头所形容的一样哈，人类就用上帝所造的，人类用人、用动物、用飞禽，甚至是昆虫来代表神，来取代这位神他自己的荣耀。那在我们的国家，在新加坡虽然是第一国哈，第一世界国，非常先进，或者是其他的国家，我们都会看见有许多的人，不同的种族、不同的语言的人，常常就用人、飞禽、走兽甚至是昆虫来取代这位上帝。我们知道有许多的人像这个牛、像大象甚至是猴子的这个塑像来跪拜、来膜拜，有许多的人更用人曾经活过的这些人，像孔子啦、包公啦、关公啦等等哈，这些人的塑像在他面前来膜拜、跪拜。人用被造的东西来取代了那创造这一切的这位上帝，来供奉他，来膜拜他。保罗告诉我们，人以为这样子做的时候是聪明的，但是其实在这位创造宇宙万有的这位上帝面前，在他的眼里，这是愚不可及的一件事情，这是愚昧到了极点的事情。人无知的心，人昏暗不明的心，将这个是非给颠倒过来了。哎，为何是是非颠倒了呢？我们来看一段，另外一段这个经文也是保罗写的啊，也是保罗说的，就明白为何这是一个是非颠倒的事情。保罗在十七章，在使徒行传里头十七章二十四节到二十六节曾经说过，对那些膜拜偶像的这些人、外族人这样子说，他说这位创造宇宙万有的上帝是天地的主宰， 并不住在人手所建造的这个殿宇里头，这个庙宇里头，也不需要人的这个侍奉，因为他一无所缺，他将生命、气息还有万物赐给这个世人，他从一个人造出了万族，让他们散居到世界各地，有预先定下他们的期限，还有他们所居住的这个疆界。这段经文我们看见上帝是谁啊？他可是那位创造这宇宙万有的上帝。当然，他既然创造这宇宙万有，肯定也要包括人在里头。那你们知道说，上帝不但创造，他还赐给这些人生命、气息，还有万物，将他赐给这些人类。也就是说，这个上帝是一无所缺的哈，他是一无所缺的。他甚至已经像二十六节所说的，预先定下了人的这个期限，他所居住的这个疆界。但你们注意到说，在这几节里头，我们也看见人的愚昧哈。人以为就是能够用自己的手所造的这个殿宇、这个庙宇来做什么呢？来给上帝一个家。人的愚昧更让他们以为自己能够用手来侍奉上帝所需用的一切。弟兄姐妹朋友，你看见吗？没有比这个更颠倒是非的事情，对不对？将那位创造万物的这位主宰变成了自己手中所塑造而且供奉的这个神明。所有行这些事的人，在自己眼里看似聪明，但在创造宇宙万物主宰里头是愚昧到了尽头的事情。那也就是这个缘故，上帝要带来他自己的烈怒，上帝要惩罚所有心中无神、心中愚昧、不来荣耀、不来感谢这位上帝的人。那与此之外，我们看见说，当这个人压制有关上帝、对上帝的这个真理的时候，其实也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这个关系受到破裂。也就是说，人与人之间做出了许多不当做、不对的、不义的事情。我们来看一看一下保罗怎么样子在在罗马书里头第一章的这几节里头让我们看见哈。看见吗？在二十四节他说，上帝任凭他们随从内心的这个情欲去行那些污秽的事情，来玷污彼此的身体。二十六节更让我们看见说，上帝任凭他们放纵可耻的情欲，女人放弃正常的两性关系，做出那被变态而且反常的事情。二十七节，男人也背弃了和女人正常的两性关系，欲火焚烧，同性之间彼此贪恋，男人跟男人做出那羞耻不堪的事情。二十八节，上帝就任凭他们心思败坏，做出那些不当做的事情。哪一些不当做的事情呢？我们就看见在二十九到三十一节就列出来了，这些都是不当做的事情，其中就包括凶杀、纷争、心骄气傲、自高自大、违背父母、愚蠢无知、不守信用、毫无怜悯哈，毫无怜悯。那弟兄姐妹朋友，当然保罗在这里列出的一些不当做的事情、不义的事情，并不表示说每一个世人都犯了这些所有的罪哈。这里做的人可能不是每一个人都犯过同性恋的罪恶，比如说，或者行出二十九到三十一节里头所列出的所有罪恶的事情。但我们只要读报章哈，我们只要听新闻，我们只要关心时事，我们知道说这样子的事情每一天都在发生哈，在我们家里头，在我们的国家里头，在我们的社会里头，甚至是国际的生活里头啊，我们都看见这样子的事情发生。那你们注意到说，当保罗把这些所谓的不应当做的事情给列出来的时候，我在想，在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个人哈，我敢保证，世上没有任何一个人，包括我们在这里哈，没有一个人能够拍拍自己的胸膛说，自己从来就不犯下任何一个 或者是多个罪恶。也就是说，世上没有一个人能够坦然无惧地说自己能够站在上帝的面前而不会被正罚、被定罪，因为他从来就不曾做过这些事情。保罗说，因为世人的行为不义，因此上帝的烈怒将临到世人。那弟兄姐妹朋友，我要大家注意的一点，人类因为选择不荣耀这位上帝，当上帝不存在，当这个上帝是透明的，不来敬拜他，不来侍奉他，因此我们看见在24到26跟28节里头，就看见上帝是任凭他们去做这些不应当做的事情。看见吗？在24、26跟28节，我们都注意到有上帝任凭、上帝任凭、上帝就任凭这样子的，将人交给罪恶。世人竭力将上帝给逐出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上帝不存在，在自己的生命里头不来荣耀他，不来感谢他，更糟的是将那些必朽坏的人、动物跟爬虫用来代表这个上帝。世人以为这样子做就能够叫上帝从自己的生命里头从此销声匿迹，就甭管这个神，以为这样子行上帝就对人束手无策。但你们注意到，说是上帝任凭、上帝任凭、上帝就任凭这些人去做不当做的事情。上帝人是上帝哈，上帝人是那位创造万物的这位主宰，上帝人是那拥有永恒能力的这位主。无论我们是否来荣耀他，无论我们愿意的去感谢他，因为他是上帝，因此他要惩罚所有压制真理、心中没有神的世人。所以你们注意到，上帝就任凭世人去行那不义的事，而且将来来到上帝的宝座前，就必面对他自己的烈怒。朋友，我们每一天都看见不公义的事情在发生，保罗形容不当的事情、不当做的事情天天都在不同地方、不同的时间一直在重演。这些事很不幸的有时候会发生在我们自己的生命里头，人与人之间破裂的关系，追根究底是因为人背弃了上帝，是因为人不来荣耀这位上帝，是因为人不来敬畏这位上帝。什么东西才能够叫人与人之间和好呢？不做这些不当做的事情呢？要怎样做人与人之间才不会互相的来伤害呢？不是通过更多的教育器材哈，或者教导人如何的去好好相处，也无法通过这个法律的途径，借着法律来惩罚做错事情的人，来完全阻止人不再伤害彼此。因为唯一能够叫人与人之间不再彼此的伤害是悔改。所以悔改在圣经里头，首先就是要将这个是非颠倒的事情给纠正过来。所以悔改就是要将荣耀归于上帝，这叫悔改。唯有如此，人与人之间的这个关系才能够和好。当然，假如世人若不悔改的话，不来归向上帝，不来荣耀他，不来感谢他，那么这个人仍然活在罪的权势里头，让这个罪恶摆布自己的生命，去行出更多不应当做的事情，而最后必须面对上帝带来的自己的审判。所以朋友，世人面对最大的问题不是天灾所带来的破坏，更不是战争或者动乱所带来的破坏，也不是病菌带来的肆虐，也不是经济萧条带来的种种问题。当然这些问题都很大， 但是还不是人类最大的问题哈，因为这些问题都不是人类最面对最棘手的问题。从圣经的教导，人类最棘手的问题是将来面对上帝的烈怒，因为人无法拯救自己，脱离那罪恶的捆绑，那罪恶的任意摆布。那因为这个问题不是人，不是靠人类哈、自己能够来解决的问题，因为面对我们的是上帝的烈怒，上帝必须来解决这个问题，不是人类能够靠自己的智慧能力来解决这个问题，唯有上帝自己才能够除去这样子的一个烈怒。那我在想当中可能会有人会这样子说哈，可当我们这个肉体死去后，那不是一切都一了百了了吗？还担心什么上帝的烈怒呢？不是这样子的哈，因为圣经的教导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就是不是这个哈，没问题。圣经里头让我们看见，就是按着定命，人人都会有一死，而且死后还有审判。那这个问题哈、就不会因为我们肉体的死去就一切白了了。不是，人死后并不表示就不再面对上帝的烈怒，因为死后还有这个审判。那又如何才能够免去这个上帝的烈怒呢？如何免去上帝将来要带来的审判呢？人类面对的这个问题只有上帝他自己能够解决。所以我们感谢神，为什么呢？你注意到说我开始的时候是看到十八节哈到三十二节，不，你们注意到说刚才我们念的这经文哈，其实有包括十六跟十七节。感谢上帝哈，他的确带来了他自己的拯救，就是在第一章十六跟十七节里头，保罗在罗马书信里头所传讲的基督的福音。你们注意到保罗这样子说，我不以这个福音为耻哈，因为这个福音是上帝的大能，要拯救一切相信的人，先是犹太人，然后是希腊人。这个福音写明了上帝的义，这个义始于信，终于信。正如圣经上所说，一人必靠信心而活。这个福音，基督的福音，是上帝的大能。那我在想，很多时候我在读这个罗马书的时候哈，罗马书他告诉我们这个保罗不以这个基督的福音为耻，那都说我问自己，为什么，为什么保罗这样子的就是不为这个福音感到羞耻呢？为何保罗要将这样子的一个福音传给外族人外邦人？虽然说在整个经历里头面对了许多的这个破坏，但保罗却是仍然不放弃呢？我在想啊，只因为一件事情，只因为这个基督的福音，他所传讲的这个福音是上帝显明他拯救罪人免去烈怒的这个大能。上帝的这个拯救大能就是将那些怎么样呢，将那些因为罪恶活在上帝烈怒底下的这些人给拯救出来，这是上帝的大能，将罪人从罪恶里头受到上帝的烈怒底下的这些人给拯救出来。人不能够靠自己的能力来自救，人不能够靠做任何的善事累积这个德行得拯救，不能够靠自己的聪明智慧，唯有借着耶稣喝下那装满上帝烈怒的杯，世人才能够得拯救。我们知道这几天世界各地的信徒们在刚过的这个星期五都纪念了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的受难节。耶稣在面对这个十字架的这个死不是没有挣扎的哈，不是没有挣扎的。我们若熟悉这个福音书里头的记载，就知道其实耶稣在面对这个十字架的死的时候，有三次在求靠上帝能够将这样子的一个杯给撤去。我举一个例子哈，在这个路加福音书里头第二十二章四十四节，他这样子的记载过：父啊，这是耶稣向天父的祷告，父啊，若你愿意的话，求你撤去此杯，然而愿你的旨意成就，而非我的意愿。这个杯是什么杯呢？ 耶稣在面对十字架的时候，他所感到惧怕的这个杯是什么杯呢？原来这个杯是装满，正如以赛亚书第51:22所形容的一样，那个能够使人东倒西歪的杯，那个能够盛满，那是盛满我愤怒的这个碗。所以耶稣在面对这个十字架的死的时候，他是要喝下，他是要扛下这个上帝的愤怒，为世人扛下这个世人的愤怒，上帝的愤怒。所以我们在就是庆祝这个，或者在思念这个耶稣被钉死的时候，我们要感谢神，因为耶稣完全顺服上帝的旨意，甚至愿意的将自己的生命完全的摆上，为世人，为所有世人喝下那装满上帝烈怒的杯，为你我扛下上帝的烈怒。唯有借着基督的死，人的罪恶能够得赦免，人才能够免去将来上帝要带来的审判，他的烈怒，得拯救。那在刚才我们看的那一节哈，哪一些人才能够真正的就是得到这样子一个，哪一些人才能够得这样子的一个拯救呢？第16告诉我们，拯救一切相信的人哈，一切相信的人，就这么简单，只要凭信心，只要凭信心，只要信靠，因为拯救是上帝自己带来的，因为这个拯救不靠人自己的任何作为、任何的智慧或者能力，所以因此唯有谦卑，唯有空手白白的来领受这样子的一个救恩，唯有凭信心，所谓因信而称义。所以在我们当中做的一些朋友啊，你若还没有来信靠，还没有相信这个耶稣的福音，还没有相信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是上帝的大能，能够将你拯救出来，脱离那上帝将来要带来的烈怒，那我要你好好的思考哈，好好的思考。基督的福音是上帝拯救大能的显明，若弃绝，若放弃这个福音，就是弃绝那上帝赐给我们唯一得拯救的一个途径。若弃绝这唯一的拯救，你仍然今天仍然活在上帝的烈怒底下，面对你的前面的日子将是继续受罪恶的捆绑，让罪恶在你的生命摆布，行出不义的事情，且将来必定要面对上帝所带来的烈怒。所以要你好好的思考哈，不要迟疑，今天就来信靠耶稣，白白的来领受上帝已经为你预备的唯一拯救，唯一拯救。那弟兄姐妹们，我们已经信靠了，已经明白了这个基督的十字架，明白了这个基督他在十字架上是上帝拯救的大能，那我要大家也天天的存感恩的心，感谢这位上帝所带来的拯救，叫我们能够因着耶稣免去上帝的烈怒。我们其实也要更学习保罗他的榜样，当不以这个耶稣的这个福音为耻哈，不要感到羞耻，竭力的与家人跟朋友们来分享这个福音，因为基督的福音是唯一能够叫罪人免去上帝的烈怒，唯一能够叫世人不再受罪恶捆绑的途径。我现在想带领大家做一个祷告，在我们当中，你若已经明白这个基督福音是上帝拯救的大能，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是叫你的罪能够得赦免，你愿意来信靠他，信靠耶稣能够拯救你脱离那将来上帝带来的烈怒的话，你愿意这样子做的话，我想你跟着我一起做这样子的一个回应祷告。让我们一起来低头，来向这位天父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感谢你赐下你的爱子耶稣，叫耶稣为了我的罪被钉死。我承认自己是罪人，我承认自己活在你的烈怒底下，但今天我愿意来信靠耶稣，我愿意相信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能够赦免我一切的罪恶，能够拯救我脱离你的烈怒。我愿意接受耶稣成为我的救主，成为我生命的主宰。这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而祷告，阿门。